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明慧焦点节目。今年3月5日晚上8点左右，在长春有线电视网络突然播出了2部法轮大法真相电视片。这件事情呢，在长春市民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后呢，又引起了江泽民集团的极大恐慌。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据内部报道吧，江泽民已经下达了这种杀无赦这种残酷的这种密令。我们得到的消息呢，是从这个3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警察抓走了，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报道出来。比如说在3月16日，在长春啊，一名法轮功学员是男青年，他是一个工商银行的一个职工，他被警察抓走后被活活打死在警察的办公室。而且这个学员被打死之后呢，就是经检查他身体就是严重的变形，有多处的这种被打伤打裂的这种痕迹。另外呢，在3月18日，在这个长春绿园区啊，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是被警察打死，然后呢，这个警察对他家属呢进行24小时的这个监控，就是严厉的封锁消息。
那么等于说，现在长春啊就处在一种红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但是这件事情呢，中国的老百姓却是一无所知，很多人连这个长春播出了真相电视片这件事情也不知道，那就更不用提这个杀无赦命令。
对他们在这个就是对下级下的这个文件呢，都不敢提这个长春放电视这个事情，因为不敢告诉老百姓真相嘛。
就是包括他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对这个公安内部他都
不敢提
这个事情。
对，都是这种可能口头是这种东西。
对，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有它的历史，一贯以来哈，它是对它自从打压法轮功以来，它一直就是通过这种下密令的方式。你能不能在这个情况做一下介绍？
对，实际上就是说比如国内一些老百姓吧，曾经就跟学员交谈也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就是上访呼吁呢？你们要不做这个江泽民他们就不镇压你们了吗？其实吧，这个是一种因为在大陆这种环境下吧，就是长期这种被虚假宣传这个毒害的情况下一种误解。其实从这个99年720开始吧，这个江泽民这个开始镇压法轮功，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是一贯的，就是要彻底铲除法轮功。我们曾经看到就是报道，就是说在99年425这个刚刚发生的时候，就罗干向江泽民去汇报，就是中南海这个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这个事件，江泽民就是举着手就说灭掉，坚决要灭掉。他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去了解任何事实真相，
就是不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去上访，他没有去了解为什么去上访，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什么都不管，
当时是怎么处理的。
对，他一切都不管，他就是要个人意志要把他这个要搞掉。所以他实际上对这个法轮功镇压，他是完全是一种有系统的、非常周密的一个部署。我们可以看到，他从这个早期的这种打死算白打，打死算自杀，然后到后来的这种就是打死就是直接火化不查声源，以及到今年春节前吧，那个10610办公室这个一个负责人刘晶，他到东北到长春去就是视察这个法轮功这个镇压法轮功这个进展。他在这个会上就是直接告诉这个公安人员就可以开枪。然后到今年3月份这个事情之后的这种就是杀无赦这种命令，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不断一步步的升级，就是越演越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态势。
对，其实我们知道，自从他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呢，当时江泽民的想法哈，就是说3个月内消灭，彻底铲除法轮功。
对，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法轮功学员哈这么坚韧，因为从这个我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一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哈，看上去特别老实，而且讲的是真善忍，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是他们之所以就是说目前这种一步步升级呢，就证明他们实际上他这个镇压是一步步的失败。
对，他这个失败的过程，实际上这个结果吧，实际上是很多有识之士，包括这个甚至公安内部警察，他都是承认的。就这个事情早晚要平反，很多人都是知道。所以这个有些警察甚至还为自己就是这个做一些这种证据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做一些这个文件的这种收藏啊，就免得以后这个一旦法轮功被平反了，他们省了替罪羊。
对，
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太多了。
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江泽民集团他不敢把这些事情真正的就是说写成明文规定哈？
对，
他很多的密令都是秘密下达的，很多老百姓甚至连公安内部的人员呢都不知道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像这个我们了解的一个真相呢，就是像这个当时他决心要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呢，就是要写信给那些所有的政治局成员，因为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对，很多人都不同意他镇压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是需要就是有一个这种说服其他成员 来跟他一起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种必要啊。
嗯。
但是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中央高层他那个意见还是非常不统一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也可以知道哈，中共凡是采取一些镇压人民的行动呢，它是从来不公布于世的，就造成了很多神秘性和这种
欺骗性、嗯、
那么这次这个杀无赦这个密令下达之后呢，他实际上也是自知理亏哈，他就不敢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
是这样的，其实吧，我们就是说这个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就说一个人即使犯了法，他也应该在一种这个法治的社会吧，应该也是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处理他。
嗯，
比如说要经过诉讼啊、起诉啊、审判呐、啊，然后判决啊，最后就是法律制裁。但是呢，如果就说对这个人就是仅仅的就是一个个人意志来说，这个人应该杀无赦，应该把他就格杀勿论，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这种封建的暴君、这种独裁的一种嘴脸。
嗯，
对。何况呢，法轮功学员他完全是无辜的，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上访都是履行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是因为在被镇压的情况下他才去上访。如果允许有一个合法的健康的一个修炼环境，没有人去上访，就像在这个425之前一样的，大家都和平的练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江泽民最终被评为这个
人
权
恶棍
这个原因。那么实际上纸包不住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实际上国际社会很快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快得知了这个真相哈。
对，尤其现在这种这个信息时代啊、
嗯、
这个信息传输都很快的，就不像以前这种封闭的，这种想在家里做坏事别人还没法知道，现在大家都说一旦做丑事都会马上就会这个就臭名远扬了。
对，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国际社会呢就一致谴责江泽民政府的这种暴君行为。在今年3月份这个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呢，就德国的外交部长他就说，这个尽管江泽民集团做了很多姿态哈，释放了一些意见分子，但是呢实际上他对于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呢应该立即停止。还有包括这个国际大特赦这个组织呢，也是发布了一个紧急救援长春法轮功学员的这么一个公告。
对，
他就说在这个情况下哈，法轮功学员面临着如此重大的生命危险，希望全世界的这个国际特赦组织成员呢以各种方式，用中文哈、英文的方式告诉这个中国的高层领导。
其实加拿大那个就是现在现任执政党的一个议员叫考斯勒的一个人，他就讲说中国现在目前的人权状况啊，是从89以来最恶劣的时候。
对，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绿党的这个参议员也是在法轮功新闻发布会上发表演讲，还有包括在25个加拿大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名写信给中国政府，呼吁立即停止镇压法轮功学员。
对，你看国际社会它就是普遍的一个舆论都是就是反对镇压，就是要维护就是法轮功学员正当的人权。
嗯，
就比如说台湾从中共镇压之后才就是有比较大的法轮功学，有很比较多的法轮功学开始修炼。在镇压之前只有几千人，但是短短的这个两年不到3年之内吧，已经从几千人上升到十几万人法轮功学。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不是像这个江泽民集团说的那样，是这个那样的一回事。
对，
所以台湾上至总统、副总统，到下至老百姓都非常的就是欢迎法轮功。前不久啊，这个台北市长马英九先生他就在一个就是法轮功学院的一个政法之路的一个展览上，就公开的就是演讲嘛。马英九市长他写过这样2句话，就说世人若能真善忍，世界和平当可成。
对，我从最近的报道呢也看到，就是说最近一些台湾的这个监狱吧，也邀请法轮功学员呢去给监狱的犯人去弘法，就跟他们讲清这个做人的道理、真善忍的道理，还教他们练功。
对，
希望能够改进这个社会的犯罪率，使它下降下来。
对，其实很多有识之士吧，这个从政府到民间呢，他们都发现，就是如果人真能够按真善忍去做，这个社会只是会越来越好，对这个任何国家、民族、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对。可见呢，这个真善忍的真理标准呢已经成为现在世界公认的这么一个宇宙的真理衡量标准了。
对，
那么江泽民自从他下决心要铲除法轮功以来呢，那实际上他就已经是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这么一条道路。
对，不归路。
对，如果他这个杀无赦呀，他这个残暴的命令还继续下去呢，只是使他的这个灭亡加快他的灭亡速度。观众朋友，今天的明慧焦点节目时间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谢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